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实在是恩待教会、恩待众人的主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的恩典如同滴蜜在我们的路径中啊，一直引领我们。虽然过去一年中，在这疫情当中，你的保守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。我们也把我们亲爱的施碧霞姊妹重新合意，把她恭敬交托给你，求你施恩。主啊，我们也仰望你，今天早晨借着小子的口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能够听懂你的话语，听懂你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这个题目是圣城与圣典，是讲到尼希米记的11章、12章两章啊，合起来一起讲。那么我们回顾以往啊，在讲到尼希米记的时候，前面6章是指重建城墙，在第6章15节的时候啊，城墙已经建好了。然后呢，从第7章开始啊，是重整圣民，就是把神儿女的属灵情况、遵守神话语的情况呢，加以调整、加以改正。然后到了11、12章，就开始有献城啊，这个中文是说告城之礼。告城之礼，英文是说 dedication of war， 也就是说奉献，把所建造的城奉献给神啊。所以呢，就有圣城与圣典。我们要知道，整本的圣经啊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都有神的旨意在每一卷书里头啊，有奇妙的安排。所以呢，是虽然不同的圣经书卷，但是呢，都朝着一条路线，一直到启示录的末了，都是可以贯穿的，是相通的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今天早晨啊，我所讲的话，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从前啊，对一些话没有听过，但是啊，盼望能够从这里啊，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亮光，知道如何活在神面前啊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啊，来看这个啊，我这个已经读过一大部分了，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，就是神以圣城耶路撒冷为居所。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为什么耶路撒冷被称作圣城呢？因为耶路撒冷是只不过在一座小山头，小小的这个台地啊，山上有平台， 小小的台地。我大概是两个月前啊说过，那个时候旧城的面积啊很小，是一个倒葫芦形，上面啊宽一点，宽的地方最宽的地方啊160公尺而已，下这样越来越窄窄窄窄，到最下面是粪场门啊，这个长度呢最长啊是760公尺而已。所以算起来啊，就算是都是这样不成窄小的，也只不过是7-8万平方公尺。我想啊，这整个呢大概是5万平方公尺。大体上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一个 idea？ 1平方公里啊有20个旧城那么大，旧的耶路撒冷城啊只不过是1/20的平方公里。所以这么小小的旧城，为什么神的心意在耶路撒冷呢？为什么他不拣选其他更大更好的地方呢，却拣选耶路撒冷？原来在神的心目中，他是拣选耶路撒冷在那里啊建圣殿啊，圣城所以会有价值，是因为那里有圣殿。所罗门王啊，就受大卫王的嘱咐，就建造了圣殿。那么神是借着圣殿与属他的人啊同居同在，在那里呀，神的心意就是显在神的子民当中。所以圣城啊实在讲不大啊，5万平方公尺。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城是哪一座城吗？是重庆市啊，经过改制之后啊，重庆市一共有多少呢？大概有8万平方公里。8万平方公里，台湾啊是一个岛，台湾岛啊只有36000平方公里，所以一个市相当于2.5个的台湾岛啊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城市，人口呢有4000万，有4000万啊。所以旧的耶路撒冷城跟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大城啊相比起来啊，根本不算一回事，太小了，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啊。然而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神为这耶路撒冷，他要他的子民回去重建圣殿。那么重建圣殿呢、啊、是在前面一部书，不是在尼希米书，是在以斯拉书就已经啊建好了。以斯拉的第6章就已经把圣殿建好了。经过了好多年，神兴起尼希米对这个城墙城门啊有负担， 就回去重建。所以啊，为什么要重建这个城墙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为着要保护圣殿。可见圣殿啊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圣城是为着圣殿啊，圣殿是因为神要在圣民当中与他们同住。那么诗篇132篇13节这里讲，神拣选圣城耶路撒冷为自己的居所。这是大卫写的诗歌，神拣选耶路撒冷做他的居所。难道圣城一个物质的耶路撒冷那么重要吗？其实啊，你若一直看圣经的话，这一个物质的层面啊，乃是指着说神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。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我们就看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，道成了肉身，支搭帐篷，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这一个就是表示说啊，神要借着圣城，他看重的是人，不是看重任何的物质，乃是借着这一个启示要告诉我们要住在我们当中。而今天这圣城，这圣殿是指的什么呢？我们也可以知道说，原来是指的教会啊。为什么圣城这么重要？哦，原来神要得着一般人做他同住的教会。所以圣城啊，物质并不太重要啊。你要知道说，这个虽然物质不太重要，它的路线呢、啊，一直延到刚才我说，一直延续到启示录的末了。到了启示录21章啊，就有新耶路撒冷出现。有许多基督教的人啊，就说哦，新耶路撒冷那里有金金的街道，那里有宝石，那里啊有很高大的城墙啊，那是非常啊安全平安又好又宝贵的天堂了、啊、哎呀，我们就是要去，所去的地方是天堂了、啊。我们往往就领会成了物质。其实啊，新耶路撒冷乃是什么呢？古今中外，我们所有属神子民的总和。总和，你要知道，从圣城耶路撒冷到新耶路撒冷变化多大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城的长度宽度各有4000里，那是华里，折合公里呢是2400公里。长度宽度各有2400公里。我们知道啊，中国跟美国啊，大体上国土的面积差不多9万多平方公里，九万多，不是啊， 啊？我今天早上才查看的资料的，哎呀，我到网站上了，这个百度啊，这给的资料，这个各有90,000多平方公里，新耶路撒冷折合算起来是900多万，对不起，谢谢啊，900多万。新耶路撒冷有576万平方公里，差不多等于啊什么呢？一半多那么大，那是指什么意思呢？乃是指说啊，从旧约时代的我们信仰的先祖开始，一直算古今，一直算，算到主再来，然后中外全世界各国属神的人集合集体成为新耶路撒冷。所谓京津的街道，京就是神的性质，我们属神的人都有神的性质。本来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不再是这个草木哦，后书哈，草木和解乃是什么呢？金银宝石，神要把我们啊建造成一个金银宝石，那叫什么呢？银啊，就是主耶稣的救赎；宝石呢，就是圣灵啊来改变我们。所以新耶路撒冷乃是你我古今中外所有信徒的集合体，信徒的集合体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，哦，原来神的心意不是一个小小的这一块城，这一个地方，神的心意乃是什么呢？要与属他的人同住同居，交通来往，要把我们改变成了完完全全像神的性情，完完全全被圣灵所改造，就成为一个那么荣耀的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圣城啊，重建圣城给我们的意义啊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点，圣城就是表示是啊，这个圣民啊，那指的是圣民。我们盼望啊，不要小看我们自己。我常常跟我姊妹啊在散步，每天啊要半个钟头的散步啊，我要劝上了年纪的人啊，要好好这个走路运动啊，这是保持健康啊最好的方法，并且当然呢、啊，亲近神，享受神里头的喜乐，这也能够叫我们呢、啊、健康啊。我再过半个月啊，就满84岁。感谢主啊，满84岁。那这个盼望不要小看自己，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教会，来看我们自己啊。好，刚才所读的经节里头啊，说所建成的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用撤迁就是抽签啊，十分之一的人，包括还有什么呢？首领，还有侍奉主的，还有守门的那些人啊，要住在耶路撒冷。那你我就认为说啊，恐怕就是那圣城就是这些小部分的人而已啊。不，神的心意啊，是借着这十分之一的人住在圣城啊， 要向我们表白一个意思。比方说，我们所赚的钱都是我们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圣经里头啊，像这个马拉基第三章就说啊，你试试看，把你所有的啊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我试试看啊，我就打开天上的窗户啊，把一切的丰富啊倾倒在你当中。那意思就是说啊，哎呀，你所赚的钱啊，所有你现在拥有的财产，拥有的房屋，都是神的，是神给的。你只不过是借着十分之一，把你这个拥有钱啊，承认说，神啊，谢谢你，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你所给的，我抽出十分之一奉献给你。神仍然啊照顾我们生活的需要，你看看啊，那他只不过是要我们承认表白说啊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。所以这个十分之一的意思啊，非常有意思的，乃是代表全体以色列人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子孙，他生了十二个孩子啊，雅各的子孙。后来呢，神给他改名以色列。但是我要提出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今天我们称啊以色列人称作犹太人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犹太人，犹太人，什么叫做犹太人？真实际上，当时啊，犹太人就是犹大支派的人 ，Jew 啊，犹大支派的人，那是因为他们呐、啊，通通都被掳了，十二个支派通通啊前后被掳了，然后要回去重建圣城、重建圣殿的时候啊。主要只有犹大支派的人、啊、回去，所以犹大支派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呢？以色列人的代表，以色列人的代表。我们今天、啊、也 就告诉他们说你是犹太人。其实、啊、他们共有十二支派，因为大部分都不愿意回去。今天住在纽约的犹太人啊，比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更多，都没有回去。这就是问题了。神拣选啊，所谓的抽签啊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主权在神，神拣选你我来完全奉献给主，代表全体的信徒来奉献给主。所以啊，盼望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。你知道圣经里头啊有一个名词，也许我们没有注意，神的原则啊是根据这个名词的。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、二十九节、十一章第五节那里啊，一个叫做渔民，九章二十七节啊，虽然是用渔数，但是原文是渔下的百姓渔民。九章二十九节叫做渔种，渔下的种类。十一章五节叫做什么？渔数 ，remnant， R E M N A N T。啊 ，remnant， 余数。神今天就是在呼召所有属他的人，谁 要回到教会，奉献他自己来服侍主。将来这一批成为得胜者，就是与基督在千年国度一同作王的神子民的代表者。所以圣经的原则在这里就显明了，神撤迁叫十分之一的人回到圣城去，意思就是说，神在呼召你我，我们要自动的甘心乐意。你知道我们刚才读的啊，经节里头有一个凡甘心居住在城里的，大家都给他祝福。盼望我们要看重神呼召你我，做这个十分之一来代表全体，来代表全体。当然，下面还有一些什么呢？这个管理有守门的，有勇士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一般百姓的精英分子啊，精英分子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祭司、利未人啊，他们是管理圣殿的，在殿里头供职的，管理圣殿外事的，管理啊圣殿以外的各些事物的，还有带头啊在那里称谢。不要小看啊，等一下可能有这个年轻人要来献诗啊，不要小看啊，这个也在这个十分之一的里头。我们也要学习如何的敬拜神。这些呢，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话啊，台湾也叫了一句话，就是干部。啊，就是说多比平常的信徒啊都愿意多一份的贡献啊，干部。所以十分之一就是代表全体圣民，圣城表征了圣民。那基督耶稣降世，支搭帐篷住在百姓中间，在呼召你我多多与他有交通有来往。那么借着这些回应他的呼召的人，他要把我们建造成新耶路撒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到了第十二章啊，就说到告成之礼了，就是奉献，把圣城啊奉献啊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不这个强迫我们，虽然他呼召这个甘心或者是不甘心，乐意不乐意，主权在你我，要与神配合吗？你我啊，要注意说，第一个，虽然这个圣殿是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那里啊就已经完成完工了，虽然圣城城墙在尼希米记的六章啊也都已经完工了，但是你我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你我身上的工作完工了没有。我们身上啊还有许许多多自己的成分，许许多多属肉体的成分，许许多多违反神的心意，都需要神来修正调整，来成全你我。我喜欢用这个成全来表明，是你我啊都 必须要什么呢？重整。所以从第七章开始啊，一直到十二章开始啊，就什么呢？才有一个告成之礼，才有一个奉献之礼。我们是要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，并不是说啊，神啊，我这里有一点点多余的啊心意啊，我喜欢呢、啊，所以呢，我愿意为你牺牲一点点的奉献给你，不是。神要你我被什么呢？重整完成，要圣洁啊！大概是十年前吧，余长老不知道你记得没有？有一次，余长老打电话问我说：“啊，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啊，最后那里啊，说这个在那个金铃铛。”啊，还刻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，还有什么啊，这个殿里的锅，还有祭坛的碗啊，都刻着归耶和华为圣，记得吗？啊，记得哈、啊、我当时啊也是蒙查查啊，不太清楚，我现在清楚了。他乃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从世俗当中啊分别出来，从把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把我们的一切分别出来，归耶和华为圣，就是这里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从完工到现成还得需要我们被改造，被成全。那么告成之礼啊，就是指献成啦 ,dedication。那刚才我说到要洁净那圣民啊，因为这十二章里头啊都有提到洁净这一个事。我们常常啊就是为着自己着想。有一个人啊，生了三个孩子，老大最聪明啊，最聪明，就叫他什么呢？去学医，哈哈啊，就赚大钱。然后呢，老二啊还可以，不错啊，就叫他去学商。啊，也是赚大钱。老三呢、啊、最笨，就叫他去学神学，侍奉主，啊，我们都是把最不好的、最凡俗的来奉献给神。然而神不是这个样子，神要你我把最好的奉献给他，啊，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他。哎呀，讲到这里啊，我是觉得说啊，神的心意是愿意把我们啊奉献给他，把我们的身体整个人奉献给他。甚至啊，罗马书十二章这里是讲啊，乃是理所当然的，还讲什么呢？当作活祭。什么叫做活祭啊？并没有把我们杀死了，叫我们活着。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啊，就为神而活，这叫做活祭。活着目的啊，就是为着神。刚才我讲三个儿子啊，最不好的献给神。有一个穷寡妇啊，丈夫死了，三个儿子都这个长大了，一个一个奉献给主。 那个时候是不是现代，哎，至少100年前，这个穷寡妇大儿子到非洲去传道就牺牲了，二儿子呢就继承大哥的遗志，也到回非洲去传道，又死了。三个儿子都奉献给主，为主牺牲。后来有一个人问这个穷寡妇说：“啊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三个儿子去侍奉主，都为主牺牲了。”穷寡妇回答说：“啊，我是后悔，我后悔是没有第四个儿子好奉献给神。”哎呀，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，实在，你前后三个儿子的父母亲呢、啊，拿来相比看看，神要我们自动自发的来奉献给他，却我们却是在那里呀、啊、储足啊，还是在那里抽回心啊。当然我们要把这个奉献这一件事啊要重新的考量。奉献是一件非常郑重且盛大的事。你要知道说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当时十二章所描述的是非常盛大，所以杨牧师把这个题目定作盛典啊，这是杨牧师定的，非常的盛大。这个全部重要人物分作两大队，分作两大队。第一大队啊，是让什么呢？最高的文士、祭司带领，就是以斯拉带领第一大队。我相信两队呢，都是从哪里上去呢？山谷的谷门，谷山谷啊，谷门，因为那里所描述的说啊，这个第一队啊是经过宽墙啊，那就是西面了、啊。一直到啊粪场门啊，然后再到上去啊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是拣选什么呢？谷门做开啊出发的两大队都从谷门出发，但是呢，他们是说圣经说相迎而行，也就是说反其道，彼此相迎。来走，那么我让我把跟着你同样的方向啊来描述，这个城墙啊是倒葫芦形，大的倒葫芦形，那么谷门呢、啊、就在西边的中间这个地方，中间这个地方，第一队呢一直下去到粪场门就上来，一直到水门啊，下去上来到水门。那第二队呢是从谷门上去，经过这古老的谷啊，经过鱼门到羊门，因为这里啊是一个宽阔，你知道倒葫芦形上面是宽的，所以呢，他第二队是由尼西米啊，这个 governor 啊带队，就这样。那第一队呢，由以斯拉带队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两队在圣殿相会。哎，这就表示什么呢？他们真是同心合意。哎，我 很感谢主，主把我带到被别人 看清的教会，几十个人。我说过，大概两年前呢、我到我原来出来的教会去参加一个葬礼，就是参加我大哥的葬礼。那当然了，他们的重要人物啊，都参加了。然后一个长老就问我说：“你现在在哪里啊？”我在俄版，有多少人啊？几十个人。哈，我们现在啊，有2000个人。你回来吧，这么可怜，几十个人，我不觉得可怜了、我这个一点都不后悔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们呢、这个教会非常的好，大家都很合一，大家都这个什么，这个平常啊，最多是主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参加祷告聚会的，顶多是从1/5到1/3。我见过许许多的教会，顶多三分之一，然而我们啊，却有1/2在经常呢参加祷告聚会，而且开口的人啊超过了1/3。当我想到啊，当初余长老在带领祷告聚会的时候很辛苦啊，我相信很辛苦。因为什么呢？对不起啊，我这么形容。因为只有少数几个人啊，所以就必须要想各种办法，想讲各种各样的话来填补时间。然而我们教会现在的光景如何？我觉得很好，这就是神所要的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非常盛大的一件事。当然这包括什么呢？有吹号，有昼夜，有称谢，大声歌唱啊，这一个啊，我们不要小看啊这个唱诗，不要小看祷告感谢啊，献上我们的感谢。这一件事啊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神非常看重你我如何感谢，并且是我们如何说的每一句话，神都照话来成全。刚才啊，在讲到这个1/10代表全部的时候啊，我有一个故事忘了说，我现在就提出来说一说。德州有一个教会，德州教会的长老们呐、为着一件事啊，急需一大笔巨款，盼望能够啊有人奉献，但是呢没有办法。那长老们呐、就在那里啊什么呢？迫切的祷告。当中有一个人啊，他这么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1,300的牛，1,300的羊都是你的。这德州啊是牛仔的这个州，你只要叫一个牛仔的主人啊，把一批牛啊卖掉了，我们就足够付这一笔巨款。”结果祷告完了，有人在按铃啊，就其中有一个人出去应，是什么呢？是牛牧场的主人。他当天啊 卖了他的牛，本来要捐给别的地方，但是呢不晓得为什么就主把他带到那个教会来，按灵说啊，这个支票，这就是我刚才卖了牛啊给你们。那个接到这个支票的人啊，就赶快跑去跟那个刚才祷告的长老说，哎，你的祷告照每一句话，神都照你的话来答应了，真的卖了牛。你相信不相信？哎呀，我们这一个祷告非常重要，所以礼拜三啊，我们常常啊为弟兄姊妹们生病啦、啊，为这个那个祷告，盼望我们都有负担，神会照我们祷告的话语给我们成全。当然还有献祭、献大祭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献祭呀、啊？也就是感恩呐、啊，把我们这个祭物带来奉献给神。那这里形容说啊，哇，奉献的人欢乐，众人也大大欢乐。我想跟这个世上啊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世上啊，要从你身上抽出一点点啊，我们就觉得、啊、不得了的样子，我要拔我们的毛啊，会痛啊，不得了。然而真正属神的人啊，把属神的东西奉献、献祭、奉献给神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你我都何等喜乐，那是真正喜乐的事情。然后又提到说，顾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生活的需要，这个换现在的一句话就是奉献钱财嘛，啊，把我们的钱财啊奉献上去，让他们得着。这里十二章啊有两次讲的当得的份，当得的份。弟兄姊妹们，服侍主真的靠主吃饭，当得的份。有一首诗歌，可惜啊我没有跟这个海平讲，因为什么呢，是昨天晚上啊我在默想的时候才想到的，圣徒诗歌297首。原来是什么呢，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十字架的图画，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血，那个画家这一幅画已经画好了放在一边，他正在请雇用一个模特儿在画另外一幅画，而这一位模特儿看到这幅十字架有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是，他觉得很稀奇，就问画家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画家只好把工作停下来跟他解释说啊，这是主耶稣因着爱我们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想不到这个模特儿一听啊就泪流满面，他说，哎呀，他为我舍去了性命，那我为他舍去了什么呢？哦，这个画家一看这个模特儿的反应啊很受感动，所以就在画幅上面啊 填上一句：为你我舍性命，为我你舍何情？297首。为你我舍生命啊，这个为我你舍何情。后来新津道夫就是摩尔维亚弟兄会的这个创始人啊，也看到这一幅图画，也非常受感动，回去啊就是跟他们教会里头的人啊讲这个故事。那也就是教会里头的一位姊妹就做了这一首诗歌，这一首诗歌是姊妹写的啊，所以就有整个故事的来源。这里讲到什么呢？是的，主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去性命，然而我们都是多多益善，好像韩信点兵一样，恩典多多益善，从来没有想到为主舍去何情。哎呀，这是你我啊的态度。但愿你我啊都能够被这一个感动，连不知主耶稣的一个女郎，一个模特儿都有这种的反应，难道你我深受其恩不该有正当的反应吗？这就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提的。那今天我的话就停在这里，感谢主。